群。今天听到的经文是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九节。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九节，请翻开圣经或者参照前面的 PPT。好，请。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并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结合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我国也信，确实善心。
接下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上师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信心与行为。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第二章的当中的这 一段经文，但实际上我们 是要来探讨第二章的整段的经文，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们并没有所有去念。但是很多人在在雅各书的第二章呢，很多人会以为这个是一种所谓的信心跟行为哪一种可以称义的这样子的一种误解，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圣经不是说要因信称义吗？啊，怎么雅各书在讲说你们要有行为，不然不能称义？那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误解。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在讲，我用个比较白话的讲法，他不是在讲说信心跟行为可不可以得救的问题，他是在讲你有信心，你必然有行为，你有行为必然可以看出你有信心。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会非常的明白他到底想讲些什么。一个非基督徒呢，如果他遇到了一个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大家觉得那普遍的反应是什么呢？通常呢都会有一种，哦，原来基督徒也不过如此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一个反应。但是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基督徒，对他就是非常的忍耐，非常的温柔，然后对他非常的好，通常呢一般的反应就是，哇，这个基督徒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好像他们所讲的东西不是像好像很多人见面都是讲钱，讲你赚多少钱，我赚多少钱。我听说就是弟兄姐妹们在日本一段时间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然后遇到了自己的一些同学，他们说很不习惯，说为什么？因为通常同学会见面都是在比较，哎，你赚多少啊，我赚多少，你有多少房子，那你又有多少房子，类似这样的比较，就是讲的东西呢都是比较虚的。可是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基督徒很奇怪，怎么他都不跟我们讲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为什么不讲，是因为已经没有那样的兴趣了，已经没有那样的兴趣啊。所以其实不管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成为了基督徒，其实呢对于一个非基督徒来讲，他一开始他只会观察这个人他有没有好的道德品行，来看这个信仰是值不值得去认识，值不值得去相信。所以今天这篇道呢并不是要探讨所谓的劝人为善的道理。很多人都觉得说信仰是劝人为善，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讨论这个，我们要讨论的是 想要帮助弟兄姐妹们的是确认自己的信仰是否正确，我们有没有信对，还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误解。首先呢，我们要先询问一下自己的心，身为一个基督徒，我有没有信心？我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信心，还是只是表面的信心？我所信的呢，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吗？还是我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去幻想出来的这一位上帝？圣经的教导我都有真正由心而发的去努力的遵守吗？还是说圣经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护身符？就好像有一些人出国旅行，然后可能在一个旅馆里面遇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通常基督徒会做一件事，赶快把圣经拿来放在身上看看有没有效，就是放着就这样睡觉通常弟兄姐妹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就笑笑，我说其实没有用，最重要是什么？你有没有祷告？不是拿本圣经放在身上代表这个好像百毒不侵就不会被搅扰，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观察圣经它到底是怎么样说什么是信心跟行为的这样一个关系。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符合圣经的信心。如果我们有读过雅各书的二章，他在一到十三节有描述了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如果按外貌去待人，苦待弟兄姐妹，甚至亏待甚至羞辱，这个是神所厌恶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如果你有一个很有钱的亲兄弟他带你去一家饭店吃饭，刚好走进去那高级餐厅啊，那有钱人嘛，总是看看不错的餐厅带你去，一看没有位置了我跟我老婆两个孩子四个，只有四个位置加你他就跟他说对不起哦，刚好没有足够的位置，我啊太太啊孩子啊加起来四个刚刚好，所以你坐在地上吃好不好？你会是什么感觉？所以圣经在那时候描述了教会有一种现象，就是当人凭着外貌待人，看到有钱人就说请上座，看到贫穷人就说你那边站着，不然就是你坐我脚凳下，这个呢是一种很没有怜悯之心的这样一个做法，这是上帝所厌恶的一种做法。所以他圣经指出这个例子的原因，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心中相信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们不可能就是有用外貌来待人，因为圣经说主耶稣来是传福音给有钱人还是传福音给贫穷人？很多人讲说圣经不是讲给贫穷人吗？是的，可是正确答案是什么？我管你是贫穷人有钱人，福音都是给你的，对不对？所以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一种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想法，那是不正确的。就好像圣经有告诉我们，特别是在主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当中，他有一句话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圣经要我们有一种怜悯之心去看待彼此，而不是用外貌来待人，因为当我们今天用外貌来待人的时候，说明了我们的信心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比喻，这是 马太福音18章记载的，他记载了一个恶仆，他的仆人他的主人因为怜悯他，跟他主人求诉说，对不起我真的没钱给你，我真的没钱还你的时候，那个主人就免了他1000万两银子的债。但是这个仆人呢，他出去了，遇到了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仆人，他就不愿意放过他。那个仆人跟他讲的话是他跟主人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话，可是他不愿意放过，还把他下在监牢当中，最后被主人知道了。那主人就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信心是什么？上帝做什么，我们应当也要做些什么，而不是说你是你我是我， 我有需要你怜悯我，那是应当的；别人有需要我不怜悯他，那也是应当的，是这样子的吗？其实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像耶稣。所以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上帝是如何去行事，我们也如此行，这才是信心，这才是信心。所以雅各书在2:13的一个结论才会讲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因为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弟兄姐妹，我教大家一个秘诀，有怜悯之心，你是向审判夸胜。什么意思？上帝要审判你都无从审判，对不对？上帝要审判你说你这个人不好，可是你不是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吗？我有怜悯人，我们有怜悯之心，当然上帝也会因此而怜悯我们啊。所以在圣经当中提到这些有没有怜悯之心的人，这种人确实是存在，不论我们去到哪个教会，去到哪里，都会遇到有类似的人物。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并不是每一个嘴巴说我信耶稣的人，我信基督的人，就一定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啊。就好像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会从自己的一些有限的知识当中幻想出自己的神，这个神叫做耶稣，或者是这个神叫做耶和华。就好像有一些异端，他们看着看圣经，他们就可以去幻想出圣经当中的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神。就好像有一个异端哦，他就说耶稣是魔鬼路西佛的兄弟。哇，听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听完这句话第一个反应是你在说什么啊？还有说什么神是爱，这点我们同不同意？神是爱，同意哈。那因为神是爱，所以一定没有地狱，同不同意？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圣经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所以但是人会去模糊圣经的教导，会去模糊圣经的话，就会成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神学，或者是不同的观念。因为有人会说神是无所不能，是不是？是哈，神是无所不能，这下去就很妙了哦。所以他一定会答应我所有的要求，他无所不能嘛，我要什么他给我什么嘛，是不是？是不是？那如果他没有答应我一切的祷告，他就不是无所不能，他就不是神，对不对？千万不要讲对啊。可是这个答案从，我说这些问题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就是从没有好好的看圣经，不认识圣经所启示的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就好像如果今天你要去考大学，去我们这边应该也有蛮多硕士生，你要去想要成为这个某个教授的学生啊，去成为他的研究生，你会不会不去了解一下这个教授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然后就随随便便的就说我就是要跟你？应该不会吧，多多少少都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教授的个性，他在做些什么，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嗜好啊，怎么样好不好相处，然后再决定你是不是去当他学生嘛，对不对？通常不去做这个举动的人最后都是很辛苦，因为会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教授，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自己的想法当中去幻想出的上帝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好，那如果说我们去把神当成是符合自己心意的神，这个就是没有正确的信仰。所以在圣经的14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是没有益处的。如果我们说我有信心，我相信这位神，可是当我们一边讲我有信心，可是我又没有做好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本分，圣经说那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可以救他吗？这信心可以救他吗？美国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就是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如果你问他说 你是信什么的，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们一般都会跟你讲说他有，然后通常都会讲说自己是基督教徒。所以你说大概80%的美国人大概都会这样子告诉你，我是基督徒。但是呢，你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去教会做礼拜呢？通常都会是哦 ，no， 我没有。哎，为什么是我没有？啊，对不起，我忽然间变成那个外国腔去了。他讲说我没有，那你怎么会说你是基督徒呢？哦，因为我一年就去一次圣诞节，所以我是基督徒。我一年圣诞节去教会一次。哦，这样的基督徒很有水分哈、哦，很有水分。哎，可是他们就说他们自己是。其实呢，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哦，都会告诉我们说他们自己是基督徒。就连异端呢，也会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圣经说，不是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并不是从他嘴巴讲出他是或不是，而是从他身上所结的果子，才有办法认出来他是不是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也是在澳洲还蛮年轻的时候，大概15、16岁吧，就看到两个人穿得很西装皮，那种非常的严谨的那种西装，后面背个背包，然后两个非常帅的帅哥外国人骑着两个那个脚踏车，然后经过我们看到一群华人在那边停下来，就说哎，你们信了耶稣没有？我们说没有。然后他说，那我告诉你们，我们是基督徒，然后你们要不要信耶稣？那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学校也是基督教学校啦，我们有，然后就说哦，我们是在基督教学校，然后就给我们一本圣经，一看，末世信徒哦，摩门教的，哦，你就发现说，哎，他们也讲他们是基督徒，哎，摩门教也讲他们是基督徒，哎，所以发现圣经说的东西跟人说的东西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相信为我们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耶稣是基督。这是我们信仰一个最最最最最根本的一个相信。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是相信耶稣是神，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君王。其实很多人哦，很喜欢只相信到两个地方，就是相信耶稣是神没问题哈、哦，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没有问题哈、哦。那你相信耶稣是你的主人吗？相信主人是什么意思？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去做什么哦。那你相信耶稣是你的君王吗？相信，确定哦。要从心里面，到时候真的上帝叫你做什么，你不要跟他喊 no 哦。我们真的相信他是我们的主人，真的相信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今天不会跟耶稣说不要。你不敢讲不要，你也没有办法讲不要。主人跟君王的概念，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是什么概念，我们就知道我们对上帝要有一个全然的顺服，全然的委身。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心，实际上是由正确的信仰还有一个真正的相信所组成的。我很喜欢用两个英文字来代表，我们用中文可能也比较了解，就是信仰跟信心跟相信其实有点不太一样，用英文就比较好了解，一个叫做 faith，一个叫做 belief。 faith 是什么？ faith 它是一种意念性的一种意志力，这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的信仰，我相信我是中国人，其实这是你的信仰，因为你的 DNA 里面就已经是这个民族的人。所以我们是有，对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是有一个 faith 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这是我们的 faith， 我们相信这位神，这是我们的 faith，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 faith 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我们的 belief 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 belief 就是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依靠，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样的信心是缺一不可，你不可能只有相信却没有信仰，你也不可能只有信仰却没有相信。我们相信这位上帝就是有 faith 跟 belief 的这样一个结合。为什么犹太人或者是那些法利赛人在当时那个时代不停地被主耶稣所责备？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他们的信仰上出了问题，他们信仰上出了问题。他们相信旧约的圣经，旧约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这是没有错的，他们信仰旧约圣经的耶和华。可是后来他们是怎样更相信人为的圣经注释？他们对耶和华有一个 faith， 可是他们没有 belief， 他们不相信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就是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历代的拉比，拉比就是他们的老师，这些很有名的老师，他们所写出来的圣经注解才是最高的权威。这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说在圣经以外他们有另外一本书可以来代替圣经的权威。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不停地责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注解已经高过了圣经本身的内容，所以他们不相信圣经所讲的弥赛亚，就是这个救主，就是这位耶稣。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所作所为不像他们心里面所想象的这位基督该有的作为。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基督来到世界上要做些什么的这个概念是圣经的吗？其实不是，圣经从来没有，圣经当中啊，从来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说弥赛亚他会像君王似的这种所谓的带犹太人征战。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弥赛亚是以色列人的君王，没有错，对不对？可是他们对君王的一个描述不是顺服，他们对君王的一个注解是征战。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把君王的概念当成的是比较世俗化的，弥赛亚来了是带领他们能够战胜罗马帝国，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可是你仔细想一下，在现在这个时代，同样的圣经的教导用在现在的以色列身上就根本不符合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已经独立自由了，现在的如果现在基督来了根本不是带领他们征战战胜任何一个国家，会变成什么？征服世界去了。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人为的注解不能够代替圣经本身的教导，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更有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所谓的信仰一个观念。其实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都很清楚知道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很清楚的知道。好，但是呢，他们明知道耶稣是从神而来，却不愿意耶稣抢走他们在宗教这个领袖上的这个地位。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总经理很大，对不对？你上面有个董事长，然后你是公司的总经理。今天董事长跟你说：“哎，我儿子回来了。”这个什么意思？我儿子回来了，你这个董事，你这个总经理是不是要让一下了？我们会怎么想？哦，请，还是说，哦，你要把我赶走噻？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绝大部分不希望儿子回来，对不对？你回来抢我的位置，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的想法。就算你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为什么要把大祭司的这个名分跟这个权力这个地位给你？可是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个公司到底是谁的？是董事长的，不是你的。 所以当他们今天产生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就造成了很多的纷争，很多的错，很多的一些乱象。所以主耶稣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他们的一些行为，他说王的儿子来自己的葡萄园收租，管理葡萄园的这个仆人却杀死这个王的继承人，他们天真的认为从此这个葡萄园就是自己的时候，这个王 他会怎么做？他会发兵把所有的仆人拿下，审判他们悖逆的罪。反而是当你今天愿意放下来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会比你悖逆的更多。第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在十五十六节讲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入体又缺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比如说有人来跟我们分享他有需要，通常是怎样？来为你祷告，这个会吗？来为你祷告，然后呢？也没有然后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其实基督徒有时也会有同样的一些问题存在。可是他这边所提到的是人的怜悯之心，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如果没有怜悯之心，就他们有一个行为上的一种爱心，这样的信心他是没有益处的，他是死的。因为一个真正从心里相信主耶稣的人，他是会愿意遵守主耶稣教训的人，会做主，他是一个做主门徒的人。当我们将我们把我们自己心中的宝座让主来居住，我相信当今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先不用管做不做得到或是做多或做少，我相信我们都愿意遵守实行耶稣基督的教导。我再讲一遍，当今天我们的心，我们的最重要这个宝座是主耶稣坐在上面的时候，先不要管我们做多少，也先不要管我们做不做得到，我相信我们都会有愿意去做这样的心态。好，那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他会愿意全心的依靠仰望神，因为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是非常的有限。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一定要学习谦卑，因为我们有限到一个地步，光是生命和健康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其实我们人都很喜欢抓，圣经讲到这个雅各，其实也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喜欢抓一些东西，抓权、抓力、抓自由、抓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可是我们完完全全没有意识到说我们真正抓不到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人生的这所谓的人生的方向，这是你想抓都没法抓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能够掌握这些东西的这位神。为什么我们要依靠神？为什么我们要信靠神？就是因为他生命在神的手中，生命在神的手中，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决定的事情。好，所以就好像在马可福音九章，他描述了一个被鬼附的孩子的一个父亲，当时他希望耶稣去救他的孩子，那时候他跟主耶稣有一个很无助的呐喊，就说主问他说，你相信我可以做这件事吗？弟兄姐妹，现在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在 问我们这句话，你相信我能做吗？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大概的一种无助就跟那个父亲是一样的。那父亲怎么说？他跟主说，主啊，我信，下句什么？但我信不足，是不是这样？但我信不够， 我的信心不够。如果是到这样子的话，我想很多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下一句才重要，他跟主耶稣说，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来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信心是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信心是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有大的信心才能够来行万事。 因为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真的非常的有限，所以当我们懂得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尽管我们有软弱，可是我们的信心却是真的，因为我们用祷告来，用祷告的这个行为来证明了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要依靠神。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觉得我好像不太应该来教会，或者我好像不太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一个不是一个真正不是很好的基督徒，他绝对不会意识到说今天自己不好。为什么？曾经有一个姐妹，她讲到她在讲她的公司的一些事情，她提到有一个她的公司有另外一个基督徒，就另外一个姐妹啊，然后那个姐妹呢常常会跟别人说她是基督徒。那这个姐妹她一开始还好，想说啊有一个就是同样的姐妹在自己公司很不错，可是后来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她在跟别人说她是基督徒的时候，都是为了想要请假，都是为了想要日文来讲就 saboru， 想要不想工作，为了一些原因，就是拿信仰来做一个那个抵挡公司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今天公司说，今天真的没有人，可不可以麻烦你帮一下忙？他可能讲说，哦，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去聚会，我没有办法来帮忙。那姐妹听，拜托，哪有基督徒礼拜六在聚会的？懂我意思吗？他拿着借口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应该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都不是真的。他只是拿来当一个挡箭牌，来抵挡一些事情，啊，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说他是就一定是，而且这样的事情很容易会让我们，就是会让人跌倒，会让人跌倒，啊，所以今天当我们今天拥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们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能够拯救我们的神，我们一定会有好行为。我们不会想要让上帝受到侮辱，也不会想要让上帝成为别人批判的对象，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的同事就真的讲，原来你们基督徒都是这个样。你想想看，那个真正有去教会聚会的那一个人，他心中是多么的难过，他心中自己的上帝被批判。不幸好他跟同事之间关系都还不错，就是说不是的，真正基督徒不是那个样。可是我们真的会遇见有这样子问题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圣经才会讲说，当如果我们讲我们有信心，可是我们却没有行为来衬托我们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死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嘴巴在讲我信，可实际上我们心中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啊，因为我们没有爱主跟爱人的心在当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读经祷告，我们需要听到，我们需要更多认识神，就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信仰观。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经的教导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任何的借口或者是我们去幻想出来的一位神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所以15-16节才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是真的，如果我们信心是真的，我们就不会忽略那有需要的人他的需要，我们不会故意避而不见，因为没有爱心的信仰是死的信仰。当然我们也有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帮助别人也需要有智慧的来分辨是非，不是谁都可以帮助的，啊，不是说好像比如说你今天遇到一个诈欺犯，我们还傻傻去帮助他，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帮助别人是应当的，但是要有智慧，要有聪明，也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这个人有需要帮助我们就去帮助他。那这智慧从哪里来？这个智慧从圣经的教导上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经祷告就是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来分辨是非，所以圣经才会有一句话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 当我们今天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应当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人可以帮助什么人，我们不可以这种所谓的那种不应当的帮助的方式来帮助他，这都是一种智慧啊。所以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尽我们自己的能力跟力量，在自己的范围之中来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当我们今天用爱心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我们的心。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心甘情愿，不求回报，甘心吃亏。有时候我们帮助人，我们不一定会得到任何的感谢，甚至有时候我们帮助人，我们会觉得吃亏。有一次我还记得，我还在母会的时候，学生团契呢，就学生们帮助了一个刚来教会不久的一个人，因为他说他学费付不出去，然后他们就帮助他在一些，虽然说没有很多，可至少就是有一些对他的帮助。帮助完以后呢，这个人从此就消失了，从此就消失了，就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从来也就没有再来过教会，也没有来过团契。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在帮助他，在帮助那个人的时候，我已经有告诉他们一句话，帮助他可以，但是你们要有一个观念，出去了回不来。然后他们说他们知道，他们心里有数。我说好，你们心里有数，你们就帮助他。所以后来那个人不见了，他们的心也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问题而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估计会吃亏，他们其实已经心里很清楚，可他们还是愿意几个人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个人，毕竟他在他们当中有 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说可以，没问题，当今天你甘心吃亏的时候，你们可以帮助他。为什么？那当帮助他之后呢，弟兄姐妹，上帝也纪念我们的爱心。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吃亏不好，吃亏是占便宜。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吃亏，上帝必补足我们。圣经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为主做的事情，上帝都纪念。好，第三，真信心的一种表态，就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提到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的这样一个道理呢，是不适用在表里不一的人身上。这就是18跟19节讲，如果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其实我们当我们今天说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应当是在讲说，我是从心里面完全的相信、承认、顺服、依靠这位上帝，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我们也是在承认，我们愿意为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甘心乐意的来当主耶稣的门徒。就好像主耶稣说，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他的人，是不配当他的门徒的。所以当今天主的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顺服主的带领，才是一个有信心有行为的人，而不是只是用嘴巴讲，然后将上帝的道、上帝的十字架丢在一边，不愿意顺服主。如果今天哦，真的有人跟我讲说，你说你有信心，可是我有行为，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羞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今天如果一个非基督徒，他非常的有行为，他非常有优良的品行，可是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却没有，那不是一件非常羞愧的事情吗？所以圣经才会第十九节才会讲说，你信神只有一位，那是没有错的，可是你要知道魔鬼也相信同样的道理，所以你也信，魔鬼也信，所以光是相信是没有用的，因为相信不代表你是遵守上帝的命令。真信心带出好行为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今天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就必定愿意用行为来荣耀我们的神。 就好像我回到刚才所讲的，不论先不管我们做不做得到，能够做多少，我们一定会愿意去做。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会一点一滴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完全连做都不想去做，我们连帮助别人都不想去帮助别人，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进步。所以有真的信心，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才能够行出符合圣经所教导的行为。好，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之上，我们会有许多的磨练，我相信我们会有许多磨练，但这些磨练真的就是帮助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行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其实你仔细去想想看，你的人生是不是有很多次、很多机会、很多需要让你去决定，你想当一个好的基督徒，还是你想当一个一般的，就是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你仔细回想，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情况，让你去做一个选择？你要怎么做？你要顺服神，还是你要背逆神？我相信很多，今天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一定会熬炼我们，也一定会管教我们，也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他的样式。就好像你今天有个孩子，你绝对不会丢在那边，我不管你，你是是生是死，你自己决定，不可能。你爱他，所以你会帮助他，但是你帮助他的同时，你会磨练他。你磨练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希望他将来变好。你绝对不会，我磨练你，我希望你将来变坏。就连黑社会老大都不会做这种事情。黑社会老大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说啊，你随便啦，你不用去读书啦，你也不用去干嘛啦，就跟着我混就好了。不会，对不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好，但是他们希望怎样，他的孩子好，所以他们也会去磨练他们的孩子，有去教导他们孩子，给他们最好的教育，给他们最好的环境。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如此，上帝也是如此的教导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最好的儿女，所以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熬炼我们的信心，熬炼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好行为这样子的事情。而每一次的这样子的决定，都会帮助我们成长，或是帮助，或是让我们远离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每一个决定当中，我们一定要站立的稳，知道圣经所启示的神，他希望我成为什么样子的人，那我们就在这当中，我们努力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当我们今天努力了，不论，我再讲一次，因为这很真的很重要，不论我们做的多不多，我们做的好不好，上帝都纪念，因为我们愿意，上帝就纪念我们愿意的心。所以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恩待我们，真让我们有机会更多认识你，也能够在主你面前来被主所使用，能够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只是很多时候确实我们信心不足，但主啊，你应许我们，我们今天在主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你要帮助我们，我们就求主你带领，让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的行为是一致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心，也让我们有一个能够将主你的荣耀带给我们周遭的人的这样一个好行为，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经历主你的同在，也更多经历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在这个信仰当中站立的稳。求主保守看顾，赐给我们有这样子美好的信心，也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